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要讲到阿姆，你用这个，用这个，我大声好。今天我们特别要讲这个神的恩宠。
Today especially we will talk about the favor from God.
大家讲到这个恩宠的话，大家怎么理解
？Talking about favo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How do you understand it?
对，啊，就是 favor 是什么意思？这个恩宠啊，
像父亲一样给的爱，
父亲一定要给的爱。
Amen, Amen. From our father.
对。啊，基本上来讲呢，这个恩宠啊，在圣经里面就是这个 favor， 就是说
favor in the Bible.
The, so maybe I just preaching English, you translate Chinese.
好好好。
有当肯他们在上面。啊，
没事。
好，那我们就讲中文吧。Gloria 没问题吧？
哈哈哈哈
哈哈 ！OK， 好的，我们就讲中文。讲到恩宠的话呢，就说，在圣经里面用这个词呢有很多很多次。对不起，我要再等翻译。那圣经里面呢，因为以色列的先祖呢，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不管到哪里去呢，他是在别人的土地上面，所以呢就说人家要把他留下来，这是恩典，人家要把他赶走呢也没有错，明白吗？所以他们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希望能够蒙恩，所以圣经里面呢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哪里呢就说希望我在你的面前蒙恩，这个蒙恩英文翻译就是Can I find the favor in your eyes? 就说是一个人家不给，这是正常的，给了呢，你是额外的、白得的，这叫做恩宠。一开始你都想可能不可能发生，它就发生了，这叫做恩宠。弟兄姐妹呢，现在最近我们中间也有好些恩宠的事情，就是一些事情你发现哇，突然一些恩宠临到一些人，那为什么神会这样做呢？当然我不是神，我不完全知道，但是我从一个服侍神的人的角度呢，我会去观察这些事情，因为神呢非常的急切的要让大家认识他，大家相信吗？神呢越来越急切的要让他的儿女，要让世上所有的人，包括都要很快的来认识他，因为后面的日子非常非常的艰难，地上的人没有神的话心都小化了，他没有办法来生存。那最近看到伊朗和以色列的这样一个战争的事情，那这个伊朗和以色列的战争呢，好多的先知好多年前就一直在看到，当以色列先发制人攻击伊朗的时候，江泡加克森在十多年前在一线里面就看到，他说当以色列先发制人要攻击伊朗的时候，这个世界永远不再一样，永远不再一样。那这些事情很快加速，就进到这个进到启示录里面讲的这个大灾难的日子，受印的日子。大家不要以为这些日子还离我们很远，弟兄姐妹，你和我呢是启示录里面的角色，不是我们在看电影，我们是在演角色。所以呢我们对神的恩宠的认识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也可以说是恩典的认识，对恩典的认识。但是那个恩宠呢就是说明确的知道这个东西，哇，他就临到了我，临到了我。我先请这个 Mary 来做一个见证，最近有一个小小的恩宠在他和他服侍的这个孩子的身上啊，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恩宠，但是呢非常重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接着这个见证我再继续讲下去。 Mary 请你来讲。
我说在那里讲，
来接着这里讲，来。
感谢主啊，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神在上个礼拜，就是去下个礼拜的星期天， 星期天就是我在跟我的工作的，就是我带他们去看这个叫什么，看什么一个秀，就是芝麻街那个美国那个芝麻街秀，对 Sesame Street 那个秀。然后呢，其实不是应该我带他们去看的，是我因为我星期天不工作嘛。但是我们的经理就说 ，Mary， 你能不能够带他们？说因为本来要带他们的那个是一个牧师，是个年轻女孩子，她是个牧师，可能她有侍奉吧。然后呢，她就没有时间，她就让我去。然后我说 OK， 我因为从来没去过啊。然后她就给了我一个票，在晚上订的票。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票呢是在最倒数第二排。就在很高的当时的体育馆嘛，在后面那底下看就很小嘛。然后就是当我们坐稳了之后，快要开上映的时候呢，就是来了一个人，就是从下面过来了，就给了我们两张票，是第一排的，第一排的票，他叫我们到第一排去。然后就把票给了我之后，当时我还没有发现是那个票是正中间，就是28和29，我票还在这里。就是我们坐进去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就是我带她去看的那小姑娘，特别的兴奋，因为就面对面嘛，对吧，表演，那小朋友就特别，哎，我说这很奇妙哈，又是第一排，又是那个最中心，然后坐在我旁边的人，我问了他们一下，他那个票可能要100块钱以上，因为我们的票可能就30来块钱嘛，他是不同的票，他可能打折下来30多、50多、70多，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我就觉得莫名其妙的，就是让我们坐到前面来了。后来就是我那时候我就感受，我就说哎呀，他叫 Molly， 他说 Molly 啊，神很爱你啊，因为莫名其妙的嘛，因为我们也没有更新我们的票，而且那个票的数字上写的是0。我给你们看一下，很奇妙，按道理来讲这个票是有钱的嘛，但是那个票子上面写了一个0，就没有钱。你看，这票上面写的是0，两张票28、29，就真的是非常的奇妙。然后我们就看得很开心嘛，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那样的戏，就是童年那些小孩子们特别喜欢看。我就在想哈、啊，就是我想这个小女孩，其实她也是一个唐氏综合症，但是你能看到她每一个出来的时候，她名字她都知道。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就是他就能感受到神对他的爱啊，这是一个小小的见证，其实都不做什么，但是我跟 Pastor Bean 这样子打电话，我就说很奇妙，因为我那天没来教会嘛，就跟他讲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这也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宠吧，啊，他说这个神的一个小小的恩宠让你更加的认识他，神的恩典够你用。
谢谢。那大家就知道，就说他那个票上我也看了，票上就是那个价格是0，免费的，但是那是最前面。那当然，那个人为什么给他找到后面？这完全是神在做，弟兄姐妹。那这样的恩宠临到我们的姐妹呢，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讲到恩宠啊，是不配得的，好像是没有原因的。No， 不是没有原因的，弟兄姐妹。恩宠临到一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多有原因的，即使白白的也是有原因的，大家相信吗？要么你这个人特别需要对方怜悯你，你可能你的家里非常的贫穷，孩子也养不起，对方的怜悯之心策动你，没有任何的原因，是因为你配得，而是对方的怜悯之心，他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他的怜悯之心，这也是一个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像他和这个孩子呢，他们都是基督教的机构啊，他们都是在服侍他们，这些孩子呢都是有脑残啊各种残障的孩子，但是呢神非常的爱他们。那可能上个礼拜大家听到，就是说我的女儿大女儿在香港经历一个这个恩宠啊，大家都刚才听到了，多少人听到这个见证了，对，我们再讲一下，就是说现在是神恩宠的日子，我们要敞开心，要接受神的恩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明白神把恩宠赐下来的时候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啊，不是我们很兴奋，而是呢神在预备我们进入下面一个时刻，下面一个时刻是神要借着我们呢把这个 good news 福音，神的好消息，神救世人的这个好消息呢，要继续的来，大收割要开始，在这个大苦难里面，大收割要开始。那我的女儿呢，在香港的这个老大呢， 就说他硕士毕业，六月份啊，最近论文答辩已经答辩完了，十一月份他是毕业典礼。完了呢，他在六月份到十一月份在香港就要短住一段时间。那他租房子呢比较难，在香港租房子是比较又贵又难，特别你要短住，他就发愁，啊，还有找工作的事情各方面。那他在一个多月呢，前一个多月呢，在温哥华来度假呢，我有一次听一个牧师的讲道，就说非常感动，我就给他讲，就是 Not by labor, it's by favor。因为我这个孩子呢他特别的努力很好也很爱主，但是呢我觉着他要相信神的恩宠。我们这个老二呢常常有神的恩宠，也努力，但是他常常有神的恩宠。那个老大呢常常努力，但是好多时候他对这个神的恩宠呢他的信心不足，老觉着，哦，我有没有工作呀，有的说，我说你要相信 Not by labor, it's by favor， 不是靠着你努力。当然我们中国人努力是正常的应该的，但是不是凭着像汗流满面，不是凭着像一个牛黄牛那样去做。神造人从来不是要让你当老黄牛，明白吗？耶稣基督讲的什么呢？他说我的担子是轻松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劳苦当重担的人到我跟前也怎么样，就要得以安息。劳苦当重担的人到耶稣跟前就得以安息，把那个亚当的咒诅汗流满面的才得糊口就要除掉了。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因为亚当把自己的这个权利卖给了撒旦，得罪了神，住出了伊甸园，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是一个咒诅来着。今天的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不是正常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人问我，牧师你看你很忙吧，我说我不忙，他们就很吃惊，牧师怎么不忙，没有牧师不忙的，你要有问题。那弟兄姐妹，那个忙字中文字忙字怎么写呀？心亡了，老人知道你的心就亡了，人忙的时候你的心就死掉了，所以现在心亡了以后呢，好多问题就出现，家庭问题各种问题，因为古人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人性，真正的生活。现在人这样忙是不正常的，弟兄姐妹，是没有办法，是没有认识天赋。像是我的这个大女儿呢，前两天就经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一个神学院的同学啊，二十年前的神学院的同学，在这边温哥华维正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一个同学，他在香港服侍很多年，就过来这边看看吧，看看他的朋友、同学、教友。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我到 Sky Train 去接他，我就说，哎呀，我的女儿也在香港，她最近又回去了，在找住的地方。他说找什么住的地方，我那就有31厅空着呢，31厅空着，而且他还不住在里面，因为他不喜欢，那是他妈妈留下来的，他不喜欢热闹的地方，在旺角。我女儿呢就喜欢旺角，因为年轻人嘛，你明白吗？31厅，而且他为什么没有租出去呢？因为他的政府正在收购，因为他现在如果租出去的话会有一些麻烦，因为你签了约啊各方面，所以他就没租。感谢主，当然我们也想给他房租，他说你不要给我房租了，反正我也空着也是空着，你就请我吃饭就好了，或者我计算机有问题，年轻人你帮我解决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不是神的恩宠吗？你孩子所要的，因为他不能签一个约，签一个几多少个月啊，他是短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离开香港，也可能会找到工作在香港，所以这个恩宠就领导他。31厅，我说你旺角住31厅，而且我们呢正准备要11月份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我们还愁，我们还在想，我们可能住在深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想。那31厅，我们去也没问题了。那叫恩宠，恩宠，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有恩宠。刚才姐妹讲的非常重，第一个就是神是我们的父亲，父 父亲把恩宠给儿女，从父亲的角度是很正常的。从孩子的角度呢，某种意义上也是很正常的，我们要知道很正常，但是呢，孩子要做出一些相应的回应，是不是？孩子要懂得怎么样回应神的这样一个恩宠。感谢主，我们读一下这个箴言第三篇。今天我主要是借着箴言第三篇来讲。这里呢，第一句话就是：“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感谢主啊！刚才我们的姐妹啊，正在神在带领她，神的恩宠要领导她，她要知道这是父亲在向孩子讲话。什么叫恩宠？要听到父对你讲：“我儿。”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经线上，刻在你心榜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储蓄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产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迁入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居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清鲜的美食，你就躺让心路不知碰脚。你躺下必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上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你手若有心上的历练，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人未曾加害于你，不可无故与他相争，不可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因为拐臂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轻蔑。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赐福于义人的居所。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这个箴言第三章呢，特别讲到，就是说讲到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宠。那在这个前面几章和后面几章呢，都在讲我们要求智慧，把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看重智慧。人的一生要看重智慧。那什么是真正的智慧呢？那第一个，刚才我们讲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要认准耶和华是我们的父。你看这个箴言第三章一开始就说我儿，当神称你为我儿的时候，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给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重新的称为神的儿女。以前是跟神呢是隔开的，不认识创造我们的主，不认识这个全能的上帝。但是呢，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赎罪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特权， 重新再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何等的一个恩宠。所以因着这样一个恩宠呢，其他的恩宠也会借着领导。那我们基督徒呢，好多时候我们接受了这个恩宠，说、哦、好了，我不去地狱了，我将来呢，感谢主赦免我的罪啊，我将来会去天堂。那天堂是好的无比啊，这是对的。那人独有灵魂，他死了呢，独会这个神都会来审判。将来呢，耶稣会让所有的人复活来审判，没有什么转世这些事情啊，这些都是撒旦的这个谎言啊。也有些现象是真的，听起来是真的，装饰啊各种东西。那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因为灵界是非常真实的，撒旦是非常真实的，神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但是呢，真理是什么呀呢？每一个人都要将来要向上帝来矫正。其实每一个人呢，没有耶稣呢都交不了，因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宠呢是极大极大的，就是神呢因着他的大爱呢，也因着他的公义，他白白的就是说把这样一个罪呢给我们担当了，赦免了，让我们呢就成为一个他的儿女，而且成为义人。说你是义人，为什么呢？说我的儿子已经担当了，你相信他为你担当了，你就是义人。所以好多人呢，我记得我们中国人啊，好多人骄傲的人呢，一开始是不信这个耶稣，他说这个耶稣很奇怪，呵呵，为什么？对吧？你看这个坏人，他信他就要上天堂，我好人还会下地狱。他不懂得什么叫恩宠，什么叫恩典。我们中国人这么五千年的文化训练我们呢，慢慢的失去了一个对上帝的认识，一个恩典的认识。其实我们文化里面好多时候讲感恩啊这些词，但是呢，好多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恩典。明白，就是这里讲的呢，我们真正的智慧没有了，真正的智慧没有了，因为没有耶和华的法则，没有他的诫命，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恩典。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最主要的生活里面最主要的东西都是白白的，阳光、空气和水，对吧？我们常以前学这个生物学的时候，一开始阳光、空气和水是任何一个东西生长的三个要素，这个都是要强的吗？这是白白的，弟兄姐妹，对吧？太阳是你能，阳光是你要花强的吗？空气你要花强吗？水，那以后可能这些国家这些可能会搞得太阳都要花强了，晒太阳都要花强。真的，你不要开玩笑，吃水都要花钱啊！巴基斯坦跟印度打仗就是这个水的问题，对吧？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打仗，好多时候是尼罗河的水的问题。本来是神给的自由的，对吧？但是呢，他们就开始争了，你知道吗？因为没水了，他就霸占了，你知道吧？霸占了我霸占了，你就得向我买了。如果空气能分割的话，将来也都分割了。就是什么恩典都不知道了，我们不知道什么叫恩典。所以圣经上有句话叫做从恩典里面堕落，人从恩典里面堕落，人一开始就是恩典，就是恩，没有哪个人是自己生来就是很聪明，这都是神给的恩典。我有时候想想，哎呀，神的恩典太大了，看看我们的姐妹们长得那么漂亮，那神他让你的头发长，不让你的眉毛长，这不是恩典吗？你想想，神让你的眉毛也拼命长，那你是不是很难看啊？对不对啊？这个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没有哪个是你自己撞来的，是不是？是不是？神的恩典。当我们真正认识耶和华的法则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了。怎么认识他的恩典，认识他的得到他的恩宠。所以第一点呢，认识到他是父，再次的我们回归这个儿女的身份， 回归儿女的身份有一个特点，特点就是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的一个交流开始了。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好多时候神会给我们意象。今天我跟一个姐妹讲，她看到什么意象，祷告的时候神给她讲话，对吧？神会给我们讲话，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神在方式上会来引导我们，神会来医治我们，神会来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因为是他的儿女呢，他好多东西就领到我们了。他不是说不会领到街上那个人，但街上那个人他要给他的时候，他不认得他，他也不接受他。不是因为神不爱那个人，他不相信他，他不是他的儿女。所以儿女第一个就说是建立了一个重新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爱的关系。圣经上讲呢，是我们借着十字架呢，第一个除去了神的愤怒，神和世人之间呢其实有一个敌对关系。最早堕落以后愤怒完了，与神和好。第三个呢，以神为乐。第四个呢，我们称为神的后嗣，就是有产业的，借着十字架呢成就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作为儿女是多大的一个福分，但是有没有用我们儿女的这个权柄呢？我们也懂得用。那有的孩子就像我们家里面有的孩子很懂得撒娇，对不对？很懂得怎么样讨父母的这个欢心，完了就发现这个孩子呢得到很多的恩宠，很多的恩宠。我的儿子呢有时候要东西我不给他，不是我不爱他，我非常爱他。好多时候他不来明白我的想法，他只要他的想法那就不行，对不对？我的两个女儿呢，她就好多说嘞，爸他们很聪明，来体贴一下这个爸爸的想法是什么，对不对？爸爸心里高兴了那就不一样，是不是？所以呢这里讲的第二点呢，就是说第一点是要认识到这个父子的关系，第二个呢是要知道我们天父的法则。就像我们父亲啊，我们来到父亲的跟前，要知道父亲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吧？很重要。一个健康的父亲呢喜欢什么？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长的健康，思想健康，将来在社会上是一个非常被人尊敬的人，有能力的人，给社会是有正面贡献的人，他不是一个捣乱的人，对吧？将来有前途有目标，是吧？我们对于我们信主的人来说，希望孩子将来呢是走神的道路，服侍神，对不对？这是一个健康的父亲心里的一个想法。他如果明白的话，他就知道这个法则，父亲讲话他就会听，父亲讲话就会听。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这个恩宠恩典呢，不仅仅在于我们说哎呦我不去地狱了，我将来要去天堂，你这个地上怎么样，地上你要怎么过，要不要靠主？地上我们更需要靠主，对，更需要神的恩典，每一天都需要神的恩典。就像我女儿在香港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不是这也不是个小经历啊，就是说这种事情，就你想想的话，就是说神就给你预备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过，有一个姐妹就是在那个新西兰那次大地震啊，叫做 Christ Church， 那个城市叫做 Christ Church， 就是叫做基督城，那个教堂很出名，古老的一个教堂。地震的时候那个教堂就列为两半，可能大家就看过这个电视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她去那边旅行啊，我们就拼命为她祷告啊。后来她跟我们打电话来，就说他本来是就住在那个教堂的旁边的旅馆里面，因为那是风景区。结果呢，他那段时间他就感动，他就不住那里，他就换了地方。所以呢，他就没事，因为那个地方是地震的最厉害的地方。这就是恩宠领到了，那懂得怎么样呢？这里讲到呢。要知道他的法则，要经守他的诫命。另外呢，说是要专心依靠耶和华， 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感谢主啊，今天神拯救我们呢，让我们这群人都是很聪明的人。中国出来到美国的北美的人啊，出国的人在国内都算是聪明，是不是？都有两刷子，我们说都有两刷子，要么能学习啊，我们早期是学习出来的，读博士读硕士，对吧？啊，要么是能做生意，做生意的人也很有头脑，对吧？能读书的人也很有头脑，我们都觉得我们很聪明啊，真的，我们自以为很聪明。我是什么时候知道我不聪明的时候？我那时候在1991年来到温哥华，来到这个蒙特利尔读书的时候，哎呀，我那时候我觉得我特聪明，知道吧？两个基督徒家庭来的两个跟我一起读书的硕士、博士学生啊，他们我就在一起聊天啊，他说：“究竟有没有上帝？”啊，很有意思啊！这基督徒家庭的人为什么问究竟有没有上帝？因为现在有一股在西方一直有这个无神论的风潮呢，撒旦用这个运动呢来，剥夺让他们离开神。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但是呢，我喜欢科学，我是研究，我也喜欢哲学，我也喜欢文学，虽然都不是很好，但是都很喜欢。他们两个，这两个在分辨的时候问我呢，我就告诉他们没有神。而且我引经据典，他们就信了，你知道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问我没有神。后来才发现他们要干一些坏事，但是呢，他们有点怕神。后来听说他觉得没神了，他就干坏事就更干去干了。哎呀，我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很愚蠢，哦不是，我觉得很邪，很有罪恶。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很愚蠢，但是我觉得很有罪恶。我说怎么人家？本来是很敬畏上帝的，不管上帝存在不存在，他敬畏上帝嘛，对不对？结果呢，因着我给他们劝说呢，他们就不敬畏神了，就开始干坏事了，大胆的干坏事了。我就觉得我觉得很有这个负罪感，以后就熟练一点。但是呢，还不认识神，我也还是自以为聪明，对吧？一直到。大家好多人听说过我得那个失眠症啊，严重的失眠症，也是自以为聪明。那时候过圣诞节，夜里面跟人打麻将赢钱啊，一放点钱以后呢，我要赢钱，我是聪明人，一定不能输。一夜喝了八杯咖啡，哇，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故事啊，脑子就搞坏了，不能睡觉了，后来书也不能读了。这个就是聪明方比聪明五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啊，让自己觉得聪明，但是其实是很愚蠢，因为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讲呢，我们不仅仅是要记得他的法则，而且要敬畏他，要方式上要认定他。等我们认定他的时候呢，这里讲到什么？很多的恩典就来了，他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好多人不懂医治肚脐是什么意思啊？肚脐呢，代表你的原生家庭来的一切的血脉里面来的啊，一切的影响。那好多人做这个，以前他们做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呢，原生家庭带来的很多的问题啊，要怎么样在耶稣里面借着祷告呢来断掉。肚脐代表这个原生家庭来的啊，有时候我们父母打的那副牌没有黑套老开，传给儿女的时候，他永远打不出四张开的那副牌来，就是有什么东西缺失的，知道吗？这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疾病啊，问题啊，对不对？就会遗传下来。这里讲的就是说，医治你的肚脐，医治你这些东西，这些咒诅都要断掉，滋润你的白骨，让你健康，让你的旧渣呢满意，有新酒新油，啊，粮仓也满，左手有富贵，右手有长寿，你的道路进度平安。这就是当我们领受神恩宠的时候呢，就有这些。 就会来临。我记得我早期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呢，有一些外教到我们国内去我就非常的羡慕他们，他们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后来又有一些跟这边一些科学家在一起，特别的羡慕。为什么羡慕呢？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他们家庭都是基督徒，心理上非常的健康，又特别的能干，特别能干。我们可能听说过好多的故事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这个人踢足球是踢到国家水平的，你知道，他在踢足球会踢到国家水平。这个心电图的发明人，就是我读博士的那个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 脑医院创办人 Dr. Penfield， 他原来是要做牧师的，他后来他当了大夫。当他退休以后写的呢，写很多的书，就是说那是 No other God， 就是为神做见证，就是这些。我讲到哪里去了？怎么突然讲这？
一直的
肚脐，一直的肚脐，对。感谢神，神现在我有时候记忆力没那么好，也让我谦卑。就是神给我们这个，就是我非常的羡慕这些基督徒的家庭出来这些，特别健康。好多人，哎呀，我看那些科学家弹钢琴，一到这个圣诞节，十帮，哎，我们的研究生十帮训练。唱这个gospel songs， 哇，那个 doctor 那个医院里面跟那些病人去唱，我们轮流去唱。我们那教授弹琴，跟我学生一起弹，很好，特健康，特谦卑，他没有那种骄傲在里面。跟孩子相处的也很好，跟学生相处的也很好。那为什么？因为有耶和华的道在他们，耶和华的恩宠在他们中间。我记得有一个同事，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那时候比我大一点点，其实很年轻。我那时候二十五六岁，读博士的时候，他是大概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特谦卑。他太太不上班，他自己上班。我说你太太为什么不上班？他说我孩子需要我太太，不是我，所以他不应该上班。我说哦，很好。完了以后呢，他是搞化学的，他设计什么呢？设计那个机器人啊，来控制他好多东西。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你搞化学的，这个设计这个机器人也，那这个也设计，那个也设计。我说你什么不会做？我问他什么不会做，他想了一下，他不知道什么不会做，你知道吗？我讲什么？他非常健康的人呢，就是说他有一种求知欲，很健康的求知欲，学什么东西呢，很谦卑，但是呢他都学了。有好多这样的人，西方碰到我好多这样的人，你问他什么不会做，他不知道什么不会做，但是呢都做的是好的事情，帮助人啊。因为他一个做化学的人，他设计机器人，我说你什么不会做，他想不起来什么不会做。也就是平常你看到能会做的他都会做，装修房子什么东西都会做，你知道吧，特谦卑。因为他是一个有神的恩宠在他的身上，他特别爱他的太太，他说我太太不需要上班，因为我的孩子需要他，他住在郊外坐火车，他也明天也不加班，你知道吧，他一般都不加班的，回家就回去跟老婆孩子在一起，他生活过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有神的这样一个恩宠在他们的身上，神的恩宠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国人呢，就是说如果什么地方成功吧，过去不认识神，自己就骄傲的不得了，有钱吧也就骄傲的不得了，不可一世，是吧？国内这面人有钱他也不骄傲，都是低调的。他那个风气，有钱人你不知道他是有钱人没钱人，他办很多的慈善事业，对吧？那巴菲特常常他问他最喜欢吃什么，吃麦当劳的东西。 对吧？就不管他现在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就是一种风气啊，在里面有基督教的一个风气在里面。好多人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奢侈，也不懂得怎么样骄傲，不懂得怎么样去自夸，他不懂的，不懂的。当然现在风气慢慢的在转变。那后面呢特别的讲到，就是说那明白神的训诲的人呢，就像知道十三节这里讲到呢，啊，这个吃守他的做生命树啊，吃定他的居歌有福，吃守神的道的生命树。这里特别十八节到这个二十六节呢，讲到这个嘛，讲到耶和华怎么样以智慧立地啊，以聪明定天啊，以知识使深渊裂开，是天空地下刚露，就是耶和华的这个道啊，宇宙万物有道的，人呢，人的生命也有他的道啊。神是这些星体，这些宇宙万物呢，各按其时称为美好，怎么各司其职啊，都有他的道。就是说，人呢，如果走在神的道里面呢，他就是持守了生命树，就有了生命，带来的呢，讲到什么呀？特别是平安。他说：“你躺让行路，不知碰脚；你躺下也不惧怕；你躺卧睡得香甜。忽然来的惊恐，你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惊恐，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络。”这是耶和华的道，在你的，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用惧怕。就像马太福音第六章讲的，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的身体，你的生命不是胜过饮食吗？你身体不是胜过衣裳吗？”好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的人啊，我们为什么？我们为饮食操劳，但不为什么？不为生命操劳。耶稣讲呢，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为衣裳操劳，为健康不操劳，等到老了一身的病，才开始意识到这个健康的问题。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讲得很清楚，他说身体生命不是胜于饮食吗？那为什么一个问句呢？就是好多人不明白生命胜于饮食。你没有生命，你吃饮食干什么呀？生命是什么呀？生命不是那我们今天的那一口气啊，活个八十岁那口气断了就算了。No， 是在神的面前，跟神的一个关系，在神的面前永远的活着，有质量的活着。身体胜于衣裳，聪明的人先照顾身体，再照顾衣裳。他野地的百合花不妨现不织布，他穿戴的比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都要漂亮。你们比这些花要贵重多少？神能够不看顾吗？神必然看顾，他的儿女必然看顾，心在他的法则里面必然看顾。那以后的日子，不管多么的多少的震动临到这个世界，这个震动都会临到。耶稣讲呢，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以后的苦难会更多，但是呢，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会在他里面有平安。今天不该我们回天家的时候，神要大大的用我们，大大的祝福我们，让我们来发光。今天我们该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很坦然的说，神啊，我回家了。大家也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当然我们有这个信心说，神啊，你会保护我，但是呢，可能到了时候，神也可能让我们回家。回家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今天我们要回了天上的家，不要到时候落到那个圣经里面讲哀哭切齿啊。在外面圣经里面讲到有些基督徒，那是讲的基督徒啊，最后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我们就要做该做的事情，到时候神要我们回家的时候，哈利路亚， 做往地上的工回家了，我清楚知道我回家了。但我没有回家之前呢，我的活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荣耀主的生命，一方式上都要荣耀主，方式都要荣耀主。神会给我们过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是别人的见证。有一个我们教会的姐妹，我不讲谁，他去超市里面去买东西，人家一个人不认识他的人莫名其妙就说，你能不能帮我这个，你能不能帮我这个。他就觉得很奇怪，你根本就不认识我，刚从中国来的，你怎么让我帮你这个帮我那个。后来他给我讲，我说因为他看到你身上有神的荣光。他说他怎么会这样信任我呢，他根本就不认识我。我说因为你有神的荣光在你的里面，有神的爱，神的那个信心在里面，人能够看出来。现在世上的人都在找什么，找一个东西，就是平安，可靠不可靠，能不能信任。他会感受到你的那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他所需要的。我们里面的平安将在末后的日子是一个真理的事情时，我们里面的爱，基督徒的爱，在那个很多能够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那是一个真理的事情时。你信的是不是真理？好多人都说信上帝啊，这个上帝那个上帝，什么是真正的上帝的道？我们的里面会释经，那同时也因着我们的 favor， 因着我们的恩宠，人看到你怎么会这样，在世界都在动乱的时候，都在乱的时候，你怎么身上有这样的恩典？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恩典？人就觉得奇怪，他就要向你的神来抗起。我记得就做个短短的一个见证，在这个94、95年的时候，在蒙特利尔，那是94、95年还是97、98年嘛？这对不起啊，师母可能记得，我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在97、98、97年，对不起，我们那边有个冰雨啊，大家听说呢，冰雨呢，就是说那个雨下来以后，结在树梢上就变成冰了，这是很少见的一种现象，水它立刻就变成冰。结果那个高压线啊就变得这么粗，就高压线好多钢子也断掉了，树梢都全断掉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境线。有些家里面有15天冰天雪地是没有电的。我们有个老姐妹，这个老姐妹神就是呼召她祷告的，她那栋楼就有电，她那栋一堆死活就有电，一直有电。但是姐妹也很谦卑，她说不是我配的，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我还记得这个老姐妹林妈妈，你记得没有？我们后来住在他们家，她就有电。因为这个老姐妹呢，她特别的爱主，她以前有一个腰痛，她给神说你如果呼召我做代祷者呢，她说我跪下来就痛，你就把这个腰痛给我拿走。后来神就把她这个腰痛完全拿走，他天天跪下来列一个名单，为教会的人祷告，服侍主，夫妻俩加上孩子，你就发现神的恩宠领导他，你就觉得很奇怪，人就会向我们这面看过来，我要你的神，要你的神。这里讲到呢，就是说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步，陷入网络。那下面呢有一段啊，就是很重要，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恩宠呢不断的来流淌，恩典不断的来流淌。那有时候一点点的恩典领到了，我们欢喜快乐，那后面是不是还会有行在这个恩典的道路上，也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记得有一个比喻吗？在马太福音18章有一个人接受了一个极大的恩典，他的1000万两银子被主人给赦免了，他欠的债，记得没有？那个他这个人呢最后怎么失去恩典，是什么缘故？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就说他是被这个主人赦免了1000万两银子的债，赦免了以后呢， 他看到他一个铜棒欠了他10两银子，他把他抓住掐住他的脖子，说是你还清不还清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主人人就报告给主人了，结果主人怎么样就把这个恩典就收回去了，说的你这狗奴才，我深刻赦免你的那么多的银子，完了你不能够像我一样连续你的同伴吗？所以把它交给什么？交给掌刑的，直到他把每一文银子都还清。他1000万两银子能不能还清啊？我天哪！那这个人呢，就是说一个得到了恩典，但是呢不懂得感恩、不懂得珍惜恩典的人呢，最后不走在恩典的道路上，失去了恩典。所以后面呢，这个箴言3:27到后面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要像那个人一样呢，有了恩典又把它失去。这里讲到什么？你手作有心上的能力，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对吧？哦，你要对待邻舍呢怎么样？是如果有怜，你要怜悯这些贫穷的人，怜悯这些有需要的人，你不要去害无辜的去害你的邻舍社稷啊，说长道短，有时候散布是非，或者是搞一些名堂，不要，他说你不要，要让他来安居，对吧？也不要嫉妒钱包的人啊。因为这个拐逼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啊，耶和华是赐福给义人的，诅咒恶人的家庭，也不要去讥笑别人。别人如果遇了难呢，不要讥笑他。我们非常重要，就是那个仆人看到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说，他不明白什么叫做赦免，不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他忘记了，所以他就以这种不怜悯人的方法对待别人。讥笑人也是一种不怜悯人。你看到人家说：“哎呦，你看那个人的孩子什么不好啊？”哦，就是他父母怎么怎么，啊，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我多好，不要去嘲笑别人，不要去看不起别人。不要等到神让你也经历一下同样的事情，要不要经历同样的事情才谦卑啊？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最好就是在别人这些落难的时候呢，以耶稣基督一个怜悯的心肠去待他。所以这里讲的很重要，讥笑那好讥笑的人，神呢会讥笑好讥笑的人，赐恩给什么样的人？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的人？谦卑的人就是谦卑，就是把自己放低，不要把自己放高。放低难不难啊？容易不容易？哎呀，我从第一天开始，信主的第一天就为我的谦卑来祷告，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神在里面工作。就是我给大家讲，就是在座的人都是有两刷子的人，有两刷子的人呢，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啊，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我是比较骄傲的，不认识真的是很骄傲，不但是一点点骄傲。我可能也没两个刷子，也骄傲。我在科学家里面呢，我说我是3流4流科学家，虽然发表过几篇文章，在这个国际论文这个杂志上面，一流的杂志上面，但是呢，你知道吗？谦卑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谦卑的就是把自己放低，放低的时候啊，就是受祝福。不要把自己放高。讲到这个谦卑呢，我要讲点题外的话，别讲点科学，讲点这个八卦。我讲八卦就讲真讲八卦，不是那个八卦。很有意思，八卦呢，在这个64卦在《周易》里面呢，就是说是中国的这个。哲学啊，这些思想，但是后来用于算命，但是我们把它迷信的那个成分去掉的话呢，它是一个哲学，阴阳，这个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这个。有一次，一个朋友他给我讲，他对这个周易有研究，我们有研究。他说：“哎呦，他信主以后，他说很特别。他说你知道这个64卦里面啊，都是凶中有吉，吉中有凶啊。” 唯有易卦是全吉的。就是别的卦呢，64个卦，对不对？别的都是要么是凶多吉少，要么是吉多凶少，就有一卦呢是全吉。你知道什么卦吗？看来大家都没有研究周易啊，我也没有研究，其实是那个朋友告诉我的。后来我倒真查考了一下，因为回家以后我爸爸有那个周易的书，我就去，我爸爸是老中医啊，他有好多书，我就去看看。哎呦，我正好看到这个卦，什么叫谦卦？就是谦虚的谦。谦卦呢是全吉，那个卦象上面是谦谦君子啊，出入都平安。这里有懂周易的人不要笑我，我是不懂的，我是只听那个，但是我真的是看了一下，就是唯有这个卦呢是全吉的，就是说你当你谦卑的时候呢也是吉利的，没有凶相。大家明白，这是中国的哲学思想。当人谦卑的时候，做到哪里呢？采取一个谦虚的姿态呢？这个我们小学的时候也学，这叫什么？谦虚是人进步，什么骄傲是人落后。谦招，什么？忙收益，谦收益，忙招损。对，这个我们都学过啊，就是，那就是这样的。就谦卑的时候呢，人怎么样？得福啊，做到哪里都平安啊，对吧？所以呢，有两刷子呢，也谦卑。谦卑的时候呢，到哪里？平安，对吧？到哪里都平安。不要说有两刷子，我们就非要拿出来让人家看一下。放到低的地方，平安，平安。在物理学上也是，叫做能量最低原理。一个东西如果最稳定的话，一个物质状态最稳定的话，比如说碳元素、氧元素、氧十六、碳十二最稳定的时候呢，它的能量最低，就是处在一个低的状态，就是相当于你把它这样搞一下，在一个坑里面搞一下，它就回到原来的状态去，所以它是一个稳定的状态。你放在一个山坡上的话，你推一下它就到另外地方去，它就变了状态。所以叫最稳定的状态是能量最低原理，这个叫做在物理学上能量最低原理。所以就是把我们放在低处，不要把我们放在高处。那智慧人呢必承受尊荣啊，愚昧人高升也要称为羞辱。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自己抬高，对吧？智慧人必承受尊荣，因为我们要学习耶和华的智慧。哈利路亚。那我们要走在这个神恩典恩宠的道路上，特别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恩宠的事情领导。神的事情都不是你撞来的，你将来按手祷告，人的病人会好了。我们中间好多人经历过疾病得医治，你不是你能够得来的，都是恩宠。神也会大大的来用你，帮助很多的人。神可能在用你在财务上面帮助人，也有好多。但是你要懂得，这里讲呢，第一个把初熟的果子呢献给耶和华，另外呢，别人有需要的时候，邻居有需要的时候啊，你不要塞住你的，你看不见，假装看不见，啊，就是说要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所以，当我们心在这个道路上的生的恩宠呢，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箴言第三章讲的，他说这样，第四节，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线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面前蒙恩宠又聪明。如果看英文的话， Then you will win favor and a good nameIn the sight of God and man， 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现在神的面前蒙恩宠的时候，神让我们在世人的面前也蒙恩宠。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位， 都是蒙你恩宠的人，因为你接受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应着耶稣的宝血，这都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也谢谢你让我们从中国那片古老文化的一个土地上，主啊，你赐给那么多的智慧，但是今天让我们再次的回到这个创造主的怀抱。哈利路亚，是的，主，真正的认得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继续的施恩给我们的那块土地。主啊，就像我以前想到那个义字，就是羊在我的上面，就是我们的古人知道什么叫义，就是羔羊担当了我的罪，我就变成了义。哈利路亚，是的，主。哦，主啊，是的，主，让我们都要来认识主啊，你才是真正的义。主啊，是的，主，今天让我们认识你的这群人继续要行在你的道路上面。哈利路亚，你加增我们信心，以后的日子我们不会行在惧怕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谁，我们的神是谁，我们是行在信心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